瓦格纳首脑痛骂俄军宣布撤离，俄宣布从乌南十八地撤退，乌大反攻，俄军溃败，吓咗中共侵台。王军图分析习近平真实谂法。世卫中指新冠肺炎全球公卫紧急状态。五一又爆人潮，住宿暴涨，人均消费却降。世界食品价格一年嚟首次回升。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6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5号俄罗斯宣布自乌南扎波罗热地区的18个被俄占领的定居点部分撤离。同日，俄罗斯佣兵组织瓦格纳集团首脑普里格津对外发布视像，再度怒轰俄国国防部不给弹药，任凭佣兵集团的战士送死，宣布瓦格纳的部队撤离巴克姆特。美国情报指出，俄武力再发动强大攻势，恐将采取拖延战术，因为俄军大受损耗，这场战争让俄国更依赖中国。法新社报道，在撤退18个相关地区中， Energoda 是扎波里加核电站所在的城镇，自去年3月以来被俄军控制，并多次成为火灾以及炮火攻击的目标，引起了人们对核灾难的担忧。而这波俄罗斯撤退是否预示着俄溃逃引发关注。当日普里格津在视像中怒气冲冲宣布，我代表瓦格纳战士、瓦格纳司令部宣布，5月10号，我们不得不将位于巴克姆特的阵地移交给隶属国防部的部队，我们会将瓦格纳战士的遗体送回后方营区休生养息，重整旗鼓，因为在缺乏弹药的情况下，他们注定会死得毫无意义可言。另一段视像显示，普里格津指着身后多具满身是血的遗体，大爆粗口叫道，我们欠缺弹药高达70%，绍伊古、格拉西莫夫，弹药到底在哪里？画面里面的遗体都是当日阵亡的瓦格纳战士，他们自愿来到前线，在此捐躯，好让你们可以好像肥猫一样窝在奢华的办公室入面。从去年夏天开始，瓦格纳佣兵帮助俄罗斯攻打巴克姆特，这个是俄乌战以来最漫长亦最血腥的一场战役。视像下方网友们吐槽，既然如此，你又为何要带这些人去打仗送死，开始公开打内战了？据法新社报道，同日美国情报总监海恩斯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中表示，随着乌克兰准备在反攻之际，普京仍很可能想拉长战线，拖到西方国家无力再支援基辅。眼下普京只是想巩固对乌东与乌南占领地的控制，并确保乌克兰永远不会成为北约成员。普京不太可能让步来推动和谈，除非俄国国内政情脆弱到让普京改变想法。4号海恩斯和国防情报局局长帕瑞尔在联邦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表示，美国评估认为莫斯科已经消耗了庞大兵力和大部分的传统武器和军事科技，俄军现在仰赖后备部队和后备装备，较老旧苏联时期的装备，要花好一段时间才能够重建更先进装备和部队，估计时间是5到10年。白宫表示，光是自去年12月以来，俄军在乌克兰战争中的伤亡人数就高达10万人，开战以来总计已经达到20万人伤亡。这个数字与普京去年2月在战争开始时投入乌国战场的部队人数相当。不过不应该将俄国地面部队的消耗视为显示整体军力脆弱，因为俄国还有尚未经过考验的核武部队，莫斯科仍然是个生存威胁。海恩斯说，自俄国侵略以来，俄中加速关系密切程度，一部分是因为俄国越加欠中国人情，俄罗斯将变得更加依赖不对称的选择，比如核武、网络和太空能力，以及依赖中国的支持，而中国越来越视俄罗斯已经是一个小弟角色的国家。而中共仲刚刚在过去的联合国会议上投票反常地谴责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美国问题专家蓝述认为，这个是中共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就是用欧洲来制衡美国。他说，中共投下这一票主要是拉近与欧洲之间的关系， 特别是迎合少数欧洲的领导人对中共斡旋于乌俄之间这样一个和平使者的关系有幻想。另外，中共确实希望在未来的乌俄有可能进行的停火和谈判中扮演一个角色，投下这一票应该是让中共所需要担任的这个角色进了一步，与俄罗斯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个让他更符合于和斡旋者的角色会更近一些，这个是中共他的策略的关键。不过蓝述指出，中俄之间是长远的利益和战术上的结盟，这种结盟是不可改变的。俄罗斯5月5号宣布，从乌克兰扎波罗热地区的18个被俄罗斯占领的定居点部分撤离，由莫斯科任命扎波罗热地区的负责人叶夫根尼·巴尼茨基在电报群平台上说，最近几日敌人加强了对接触线附近地区的战场炮击，因此决定先将与父母在一起的儿童、老人和残疾人以及医院病人转移到其他地区内。外界认为俄罗斯已经开始溃走。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昨日在一个访问中表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失败以及西方国家对俄国侵略的坚定回应，会吓了习近平夺取台湾的行动。而此前一日，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宣布将起草一项新的两党全面抗共法案，中国竞争法案 2.0， 计划在五大方面对抗中共，包括限制中共获得尖端技术，限制对华投资，阻止中共挑起与台湾或该地区其他盟友的冲突等。当日在台湾举行了台美国房产业合作论坛，25家美国军火商代表团与会交流。本次论坛交流的主旨不是售卖武器，而是寻求联合生产武器。美国海军陆战队指挥航空兵部队前副司令鲁德尔表示，美国国防承包商将协助台湾打造具有韧性的供应链，在国防上有足够的自我防卫能力，从源头避免冲突的发生，并最终达成台美军事能够实现共同操作，以有效吓阻北京。中国民主党主席、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博士王君涛指出，美国认为中共现在还未有做好打仗的准备，除了武器装备之外，没有军事训练，包括作战体制、后勤，这些他都没有什么准备，而且中共还未有跟俄罗斯真正结盟。他对希望之声说，美国现在采取的主要还是进行威胁，参议院现在先不要在语言上刺激中共，但是要加强对应，如果中共可能发起战事，大概也就是两个地方，一个南海，一个台湾。南海那个地方中共去发动战争的可能性不会太大，因为那个地方中共没有优势，那个地方打的都是海战和空战，美国是绝对的优势，那下一步就是在台湾这边。对比在南海打仗，中国的陆基导弹对台开战的话，中共在火力上会有一定的优势，但是打台湾是很难很难的事情，就好像打诺曼底。习近平是个非常非常现实的人，他应该考虑到这个。实际上习近平并不想真打仗，他想通过战争威胁的方式拿下不打仗就能拿到的东西，这个是他的想法。世界卫生组织5月5号表示， COVID-19 不再代表全球公共卫生紧急情况，这个是向着结束这场瘟疫大流行迈出的重要一步。这场疫情已经造成大量人员死亡，扰乱了全球经济，并破坏了社区生活。三年多前 COVID-19 疫情在武汉爆发，由于中共隐瞒疫情，导致病毒蔓延全球。2020年1月30号，世卫组织应急委员会首次宣布 COVID-19 处于最高警戒级别。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日内瓦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一年多来，随着人口免疫力因为疫苗接种和感染而增加，死亡率下降，世卫系统压力减轻，瘟疫大流行一直呈下降趋势。这种趋势让大多数国家恢复了我们在 COVID-19 之前所知道的生活。谭德赛表示，昨日世卫突发事件委员会第15次会议向我建议，宣布结束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我接受了这一建议，因此我怀着极大的希望宣布 COVID-19 全球卫生紧急事件结束。世界卫生组织亦表示，即使 COVID-19 不再代表公共紧急情况，但是 COVID-19 仍将存在。根据联合国组织的官方数据，自世界卫生组织在2020年1月30日首次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来，全球已有近700万人死于该病毒。谭德赛说，真正的死亡人数至少有2000万，但是中共隐瞒疫情，中国因新冠病毒死亡的人数可能达到数亿人。谭德赛表示，仍有可能出现新的变种，并导致病例再次激增。他警告各国政府不要拆除他们为抗击病毒而建立的系统。他说，这种病毒会一直存在，它仍在杀戮，仍在变化。但他亦表示，现在是各国从紧急应对状态过渡到好像管理其他传染病一样管理 COVID 的时候了。美国在4月结束了 COVID-19 国家紧急状态，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将在5月11日解除。今年中国五一长假期，各地旅游人潮爆满。据中国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估算，五一期间国内旅客出游合计达 2.74 亿人次，同比增长超过2%。国内旅游收入已恢复至2019年疫情前的同期水平，但是有分析显示，中国的人均旅游消费却呈现下降趋势，显示民众大多是穷游。据微信公众号《文化产业评论》文章指出，近五年的五一假期人均消费数据显示，2019年人均消费超过600元，达到高点，但是疫情爆发后消费明显下滑。今年的五一假期人均消费为488元，又恢复到2019年的 81%。 这个意味着，虽然出行人数增加了，但是每个人花在旅游上的钱却减少了。另据大陆的观察者网报道，今年五一除了人多，不少人出游的另一感觉就是贵。在交通方面，根据携程的数据，今年五一假期国内单程包含税的机票平均价为1211元，较2019年增加 39%。 在住宿方面，酒店价格暴涨离谱的相关消息在五一假期前就上了微博等社交平台的热搜，各地酒店价格普遍上涨了2至5倍，有些地方甚至涨到10倍。有网友说，辽宁锦州部分快捷酒店的价格多住几日就够租房了。财经自媒体火星观察指出，今年的人均旅游消费不比4年前，说明了3年的疫情严重损害了居民消费能力，民众大多是穷游。联合国粮食机构的世界价格指数在4月份出现一年来的首次上涨，但与2022年3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创下的纪录高点相比，仍然低大约 20%。 粮食及农业组织5号表示，粮食商品价格指数4月份平均为 127.2 点，而3月份为 126.5 点。该价格指数是衡量一系列食品商品国际价格月度变化的尺度。总部设在罗马的粮农组织表示，4月份的上涨反映了糖、肉类和大米价格的上涨，这个抵消了谷物、乳制品和植物油价格指数的下降。据路透社报道，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西莫托雷罗说，随着经济和显著放缓中复苏，需求将增加，对食品价格产生上行压力。食糖价格指数较3月份激增 17.6%， 创下2011年10月以来最高水平。粮农组织表示，价格上涨的原因之一是对印度和中国产量预测下调后引发供应紧张担忧，同时泰国和欧洲产量亦低于先前预期。虽然肉类指数环比上升 1.3%，但是乳制品价格下降 1.7%， 植物油价格下降 1.3%， 谷物价格指数下降 1.7%， 所有主要谷物的世界价格跌幅超过大米价格涨幅。托雷罗说，大米价格上涨极其令人担忧，必须延长黑海倡议， 以避免小麦和玉米任何其他粮食价格飙升。他指的是允许通过黑海出口乌克兰谷麦的协议。黑海倡议是由联合国调解，在去年七月签署。在俄乌战持续之际，乌克兰毫不犹豫表示要尽量延长期限，而俄罗斯表示可能不会继续延长该协议，理由是其化肥和相关出口承诺没有按约定得到兑现。在另一份谷物供需相关的报告中，粮农组织预测2023年世界小麦产量为 7.85 亿吨，略低于2022年的水平，但仍是有史以来第二大产量。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